大家好，我是译者的小米。今天应2012年中文网志年会的要求，来和大家谈一谈译者。那我想把今天讲的呢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呢是比较概况的，也可以说是译者的意义。另外一个部分就更加聚焦于我们这个成立了3年多的志愿翻译团体，也是一个比较小概念的译者。中文网志年会的组织者说译者这个名字比较普通，其实我觉得他倒是挺名副其实的。那么可能我最后讲下来之后，大家希望大家也能够赞同我的这个观点。事实上用译者两个字就是翻译的人，就是译就是翻译的译，译者这两个字在 Google 上搜索的话，我们的网站已经是排在第一位的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名字还是不用改了。那谈到译者的话，我想先用一个很多人都熟悉的故事来开头。是在很久以前，曾经有那么一段时期，全天下的人口音相同，语言相同，于是他们就想商量建造一座通天塔。这件事呢，被耶和华发现了。他看到这座塔已经在慢慢地建起来，他就想，如果他们都这么齐心协力的话，可以做到任何事情。于是他就把地上的人都分成了不同的族群，让他们讲着不同的话。从此那座塔就再也没有建起来。这个是被记录在创世纪当中的一章哈。谈到译者都会讲到这个巴比塔的故事。因为在这个故事中，人们之间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成为了一个关键点。这是人类可以发挥出巨大潜能的关键。而这种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潜能，是连上帝都害怕的。也许你可能觉得这个故事有点过于夸大了译者的能力，但是我真的认为这种无障碍的沟通是我们可以齐心协力的基础。那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回到距今13万年前的话，也是比较远的一个时候哈。如果我们能够去拜访那个时期，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人。这种人你在今天的地铁上如果见到的话，一定会惊叫起来，因为他们长得实在和我们太不一样了。他们有比较宽广的额头，比较短窄的下巴，脑容量看起来比我们大，所以整个这个形状看上去就更像古猿而不是人。但事实上他们是曾经出现在地球上的人种之一，尼安德特人。而今天在地球上的人的祖先，多数人认为这是大多数考古学家可以同意的，是我们的祖先更多的是智人。智人和尼安德特人曾经在地球上共存过一段时间。过去呢，因为很明确的是知道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是不同的，所以考古学家们认为他们很可能不能通婚，也没有办法生下混血儿。最近又有一些新的说法是说他们可以通婚，而且也留下了混血儿，以至于在这个非洲以外的人种中总是有这个大概4%到5%的基因就是来自于尼安德特人的。那不管这些争论谁对谁错，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他们相貌不同，体型不同，基因不同，但是他们并没有说要么你杀死我，要么我杀死你，他们之间有交流，有互动，甚至还产生了爱情。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有力的证明，就是在今天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相貌、语言、出身、历史和文化背景都完全不同的人，如果你觉得有一类人就是天生恶魔，或者天生比我们愚蠢，或者说还有一些人他们总是居高临下，然后让你很烦，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到底我们两个谁强，我们来打一架好了。那我觉得你可以再想一想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他们之间如何并存的，因为他们之间的差距远远大过今天任何两类族群的人的差距，而他们都可以沟通和协作，我觉得这真的非常了不起。不要低估我们自己所具有这种跨越不同的能力。实际上今天地球上有更多的人讲的是2种以上的语言，这种也包括了方言哈。我觉得今天如果你听到这段音频的话，我相信你也讲至少2种以上的语言。实际上你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说明你是一名译者。你可以让自己站在一种环境中，以一种思维模式来想事情，也可以跳出来以另外一种思维模式来思考。而且重要的是，当你在转换的时候，你就具有了不同于任何一种模式的新能力。 所以，一旦你成为一名译者，你就有这种能力，你可以走出最令你感觉顺理成章、最舒舒服服的那个巢穴，向着一个未知的种类伸出双手，开始比划。当你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把同类这个概念扩大了。而一旦你把同类的概念扩大之后，你就有可能吸收在别的环境下、别的语境下积累起来的新知识，而且也有了新的视角。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可能会，也许你以前就知道哈，就是整个这个所谓文明的进展是波动性的。它不是说像一个阶梯一样，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多，不是这样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很长的时间一段时间里都没什么变化，然后突然之间就出现了碰撞，就有很多新的想法，完全不同的思路都冒了出来。就如果你考察这些波峰是怎么形成的话，你就会发现，在那个时候就是出现了很多敢于走出原来巢穴的那些人。那可以说，每一次这个波峰在形成或者形成之前，就会涌现出一些杰出的译者。那么他们可能不是以翻译来传世的，他们可能是思想家，可能是教育家。但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也都懂得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很多西方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最初都是要学希腊文和拉丁文，整个文艺复兴都是建筑在对古希腊和以拉丁语写成的古籍的翻译上面。所以，如果你要是追溯英文词根的话，很多时候都会碰到拉丁语。其实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说语言的变迁，它其实是蕴含了很多前辈的思考。一个词之所以变成这样而不是那样，当你接受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认为自由就是自由，法律就是法律。但事实上，在500年前，这两个词都不存在，就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这种自由和法律都不存在的。它是从日语当中的一个翻译转变而来的。所以，但这些词被大家接受了，而且这种意思，它的当一个人说出来的时候，另一个人可以很明确的接收到这个信号，那么这就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一种，我把它称之为叫真理。所以实际上，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说，现代中国的很多概念的形成是借鉴于日本的，的确是这样。因为当这个现代的这个思想西风东进的时候，它第一个上路的地方就在我们亚洲，第一个上路的地方就是日本。所以日本的翻译家当时他并不仅仅是在为日本翻译，比如说很有名的那个福泽谕吉，他翻译的什么文明论、民权论啊这些，他本人就是可以说是日本的现代化的启蒙者。但是他所构建和组成的这种所谓新日语，又把这些思想进一步传到了中国，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是片假名，已经非常接近于是中文了。那么又进一步的传到了这个中国和东南亚，所以它整个就是改变了，亚洲的一个文明进程。那为什么这些思想会得到翻译呢？啊，有的人就说这是西方船坚炮利嘛，我们被打了嘛，打了之后很屈辱，所以就要学。那我觉得这个理解有一点不是很完整吧，就是因为我们在历史上除了最近的这200年来有这种过程，就是西风东渐之外，其实我们很长时间以来也是从东方去学习的。比如说，另外还有一位翻译家，就是唐玄奘，就是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唐僧的原型。那他实际上也是一名翻译家，不过他翻译的是来自于印度的梵文。所以今天我们在中文中认为特别体现我们民族特色的那些词哈，比如说境界、意会、顿悟。你说这些词，你说怎么翻不好翻是不是？但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一个译文，它是最初是从梵文来的，而且都来自于佛经，它并不是我们的自创。所以我还是想强调那一点，就是在一个语言当它被广泛接受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思想的传播。那是一个思想能够传播开，是这种思想传播开，而不是另外的思想传播开的话，它后面必然有原因。那这种原因就是很多人经过自己的经验去验证和理解之后，认为这种思想是有必要传播开的，是有必要留下来的。那这是一个很多人汇集在一起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最终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或者说文明。所以，任何一种思想它都离不开表达，而新的思想就需要新的表达。 造字其实不仅仅是说一个字或者是现有的词的不同的排列组合，它其实也是打开了新的窗户，让我们可以看见他人，可以进一步的理解他人。而一旦出现了这种事，可以说，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一样，就是我们到达了一个新的波峰。啊，最近的一个例子可以讲，就是在80年代翻译过来的一些关于外国的新思潮的一些著作，可以说在今天都在发挥作用。一个我有时候会和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们交流，他们会认为我们因为是最新的新人类，然后我们接受的词火星文或者是网络用语这些都是你们不知道的，我们之间是有代沟的。但实际上来讲，我可以说可能有一些差别呢。我用一个例子来表达，就是一部电影里面叫做《穿 Prada 的恶魔》，是讲时尚界的事儿。那么在里面有一个情节哈，就说有一个小姑娘，她刚刚进入时尚圈儿，然后呢，她不是很看得起这个很虚荣的这么一个圈子，然后她就觉得好像天天都搞这些什么穿戴有什么意思呢？然后她的那个老板就是时尚界的一个大姐大了，然后就指着她穿的那个毛衣呢，就说：“你的这件衣服肯定是某某年的时候买的，为什么呢？因为在那前2年的时候，有一个什么什么品牌的一个什么设计师，他设计了这种颜色、这种风格，然后之后就火了。火了之后呢，就很多品牌就抄袭他，然后也把这种设计变得很廉价，然后在2年之后某一次打折的时候你就买了它，所以你当时买的时候你觉得你很追潮流，然后你觉得你是赶上了一个什么步伐，但实际上对于某些人来讲，他可以谈到说你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这个流变，它的源头是什么，然后它到现在它是怎么传递到你的，其实没有什么思想，很难有什么思想是你独创的，你无非都是从这个或者那个渠道当中捡到了当时最流行的那种说法而已。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今天哈，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现代人，然后你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东西，事实上是很多其他的人在你之前的人把它一点点塑造成为是这样的，而这个过程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短，就是他们塑造的这些东西反映到你身上的时候，是你不自觉的，但是呢，全部都有他们的努力。如果我们能够回去看一下500年之前的人的话，那么他们很多看法和今天的不同，其实主要体现在他们的用词的不同，这就说明用词实际上是反映了这两种人之间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上的不同。不，你可能觉得我到现在为止讲的都是很宏大的话题哈，好，我们说缩小一点。那么，译者作为一个志愿者组织呢，成立了3年多，我们可能没有翻译像当年，比如说像严复翻译的一系列很有奠基性的这种著作，我们只是翻译一些新闻或者时事背景资料。但是我觉得每一种翻译它背后的精神支撑是一贯的。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会在业余的时间没有选择去玩、去看电视、谈恋爱、放松自己？翻译虽然是有乐趣的，但是它毕竟它是个活儿，是活儿的话，你就要花精力去干，是吧？就是后面有很多功课要做。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和那个唐僧翻译佛经有一点类似的地方，就是我觉得重要，我觉得这件事情重要，我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这就是一种很本能的分享的驱动力。经济学当中有一个假设前提，就是人都是经纪人。所谓经纪人呢，就是你做什么都是有利益推动的。那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利益呢，窄化成为就仅仅是经济利益的话，那我们的所作所为就是完全不符合这个假设的。如果你说利益也包括了在你分享之后发自内心的一些快乐，或者你甚至看到了由你所做的事情推动了一些细微的转变的话，你由此而感到有成就感的话，那这个如果你也定义成为是一种利益，那我也承认吧，就是我们也是利益驱动的。其实译者这个翻译团体成立3年多来，我们除了收获这种分享的快乐，可以说真正的经济利益是为零的。但是我觉得呢，不管是严复，还是唐僧，还是福泽谕吉，还是托马斯霍布斯，就是那个最早从希腊语翻成英语的一个很有名的思想家，其实他们当时想的都不是经济利益，而是说这个东西很重要，需要被保留。 所以这也就引出我们在这几年的成长变化。最早来讲，我们觉得什么是值得翻译的，就是你在中文媒体上可能看不到的一些信息。那这些信息基本上就是当时的这个最热话题的那种新闻元素，比如说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事情。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我们今年推出的译者合集《山城演义》当中，就集合了关于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的外媒信息综合。那这篇合集的下载量也都过了2000了。其实这个呢，是今年中国最重大的新闻，但是官方的整个消息加起来可能不到500字，所以这中间就有一个巨大的信息缺口，那大家就上网啊、翻墙啊来填补这个缺口，那一搜索就搜索到我们这儿了。但是事实上呢，对于我们翻译的人来讲，这些消息的重要性或者说它持续的影响力并不是很大。比如说一些细节哈，像古开来是不是亲自毒死海伍德的，或者说薄家是向海外转移了60亿资产，还是多少多少资产，其实这些消息都暂时性有轰动效应，但是到了5年之后就不大有人看了。所以我们也有一批志愿者在努力翻译一些5年之后还有人读的东西，比如我们推出一系列报告，大部分都是可以免费下载的，还有一些译书，都是关于西藏问题，还有民主政治的转型、透视八九学运啊等等。这些话题就是你可能会有会觉得它太严肃了一点，或者你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可能对它感兴趣，但是又找不到什么资料，那我们就努力想要去填补一点这些空白。而且我们觉得这些话题它的持久性或者说重要性呢就更强一点，所以虽然翻起来很辛苦，但是还是有一些很有理想的译者呢一直都在尝试着去翻。另外一点比较体现我们特色的地方呢，就是译者都比较相信沟通比争斗要重要，所以我们之间容易形成协作，这也很自然哈。就是有人问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内部的这个，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自然而然做到的，因为真的没有什么规则，没有什么有人来分工啊什么的，就是大家觉得应该合作啊，那么就一起做啊。所以不管是合译还是说个人各翻一段然后再合并校对，还是互相校对，它这些都是自发组织的，而且可能每一篇文章都不太一样，每篇文章你和谁合作，你合作的模式是什么，都略微有一些不同，但是这些不同就是大家自己就互相很自然的就形成了，然后也没有人说有什么绝对正确的方式来做。所以说每一篇译文的出炉呢，它都是一种合作，虽然可能互相之间并没有见到，但是因为有这个任务在那儿，那么就去完成它，这就是很平等的一种合作的氛围，然后完全是任务驱动的。另外中文网志年会想让我们谈一下未来的展望，展望的部分呢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也只是这个平等的组织中的一员。不过我觉得基于前面我们说的这些译者的精神吧，我们可能会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就是我们争取把一些不太固定的信息发布变得更有章法一点，比如说今年我们推出的每日译者手机报，就是每天摘选出我们认为最重要的3篇外媒新闻，再加上一篇深度报道，一共4篇，用邮件发送给你，不用翻墙也可以看，大约5到10分钟就看完了，其实你要看得快的话2-3分钟都能看完，所以你要是在地铁上或者公交车上，你可以用这个上班之前的几分钟就了解一些信息，这些信息来补充你的中文的信息流。那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就是规范化，能够持续的推，一天都不落，这是今年我们已经在做的事情。那另一个方向就是我们想推一些更有深度的分析，因为既然我们的特点就是能看到这么多角度的信息，比如我们现在有5种语言的翻译能力，是英语、日语、俄语、德语和法语，那能从这些不同的角度按一个主题汇集起来，那我们呈现出的译者合集就有了一点那个智库的味道。其实中国的智库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御用的，就是所谓做帝王师哈，比较有名的社科院呀，或者是国务院研究机构，这些都是给决策者们提供的，那么我们觉得其实也很有必要开放给社会，因为这种思想的沟通和交流从来没有说你必须是肉食者谋之，就是 只要你对它感兴趣，你就可以贡献你的力量。所以我们是开放的，你可以，如果你对这些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找到，比如说像南中国海争端，那大家都知道中国会有什么样的看法，什么样的角度，那你是不是想知道一下日本人会怎么想的，或者说菲律宾人是怎么想的，或者越南人是怎么想的，或者完全跟这些没有任何利益纠葛的欧洲人是怎么想的？那我觉得你看了这些不同的角度之后，你可能能够形成一些不一样的解决思路。那如果这种解决思路真的奏效的话，那么在将来我们再去看，比如巴以冲突，或者是曾经有过的巴尔干冲突这些，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就是怎么样会有一些新的元素、新的想法怎么提出来，然后这些提出来新的方式之后，它又是怎么增进了一个可以说是全人类的这个解决方案。中文网智联会说是要我讲40分钟啊，但是我准备的内容已经讲完了。那我再讲一个小故事来结尾吧。这个故事呢就是这样的：一群聪明无比的人聚集在一个会议室里，他们在商量的是人类的前途。他们的结论是因为人总是犯错误，所以如果能以某种方式消灭掉一半的人，那另外一半人就可以生活在天堂里。然后就开始探讨细节。比如说，如何利用基因鉴别啊，如何进行生化测试啊，就是很具体的想怎么去消灭一半的人类。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既然我们在讨论这样的问题，那说明我们自己就是傻逼。按照这样逻辑的话，我们应该自绝于人民，就是应该自杀掉。”于是，那个伟大的计划就没有执行。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预言哈，但是你如果仔细想一想，世界大战的结束。前苏联的解体，还有像古巴危机、越战的终结、中国文革的结束，这些其实就是一个人站起来说：“不要再傻逼了，要换一种思路来思考。”就这么简单。但是我觉得能跳出思维框框，有很大的几率这个人会是一名译者。谢谢大家。